但是如果变成真正不苦不乐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苦不乐的解释，这样的解释，经典是这样解释。我们从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我们的神经心理学这个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也是这个样子。这是不苦不乐。我们接下去四禅的第二个支呢，就是舍。我们舍呢，是在三禅的时候就讲舍的问题，是舍很重要。我们还是在提醒大家，三禅讲舍，四禅更应该成就舍，因为我们肯割舍的时候，我们才会平衡，对不对？我不肯割舍就不会平衡，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割舍。有好多的事情非割舍不行。割舍什么东西？你看，就一般生活来讲啊，我们讲用钱，一个人用钱，如果不会在用钱上割舍，有些该用，有些不该用，不能割舍，这个人就会把钱用到都把刷可以刷卡刷到爆，是不是？不止刷到爆，刷到会变成卡奴。是不是就会杀到这种地步啊？这样子的人现在还陆陆续续的发生，因为他没有办法割舍。那么割舍就是什么？能割舍才能够保持平衡啊。那用钱来讲的话，我用割舍才能够平衡啊。那好，这些东西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用。你带你的小孩，你带你的家人，你带你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小孩，你带着他们要去买东西。我们现在的人没有留意这个问题，就是我带他去要买东西就买给他，他跟你讲爸爸妈妈我要这个，或者是姑姑阿姨我要这个，你就给，因为你好不容易才带他出去，所以他要你就给，但却种下了今天是阿姨带，明天是姑姑带，后天是阿嬷带，然后不要说这个礼拜阿姨带，下个礼拜是姑姑带，那再下去再次一个礼拜可能是妈妈带或者是阿嬷带。那如果都是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学会割舍。可是要懂得割舍是怎么样，是要跟小孩子讲清楚，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们一起去这个购物场去买东西呢，要清楚买东西有一个顺序，吃的第一，家里要用要吃的第一，吃穿的第二，用的第三，玩的第四，你同意不同意？要出门就要告诉他，幼稚园、国民小学一年级就要告诉他，吃穿用玩，这有秩序。我们尽量省一点钱，也会留一点钱给你买玩的。但是我们先讲好，我带你去买东西，不要到时候你要的东西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然后你就在你耍赖，在地上滚，这样太难堪了。先讲清楚，如果会这样滚，你就留在家里，我们也会给你买一点你要的东西。但是你能够坚守这个原则，允诺这个原则，我带你出去。他说我要去，那好啊，记得啊，吃穿用玩。小孩子带出去了，现在一个用钱顺序，吃的这个礼拜要吃的，包括米，包括吃的菜，这是很重要。穿的，这么冷的天气要填够衣服，这很重要。这个用的，平常家要用的东西，就各种用具，包括文具在内，玩就是我玩具的或者游乐的东西，我们一起去。你把顺序稍微排好，然后你也告诉小孩子，现在剩下这些钱，我们在这个范围内。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钱买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我没有关系， 我们存着，我们可以存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五个礼拜、十个礼拜，我们就可以买得起那个比较贵的东西。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叫割舍。舍本身是人想出一个方法，我们就能平衡，我们就安定，我们的生活会安定，我们也有目标，我们也知道这是一般世间法里头就要生活在舍里头。素禅非常讲究舍这件事情，是割舍啊。我们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习惯习气，比如说拖延，我很喜欢拖拖拉拉拖延，如果我们有了拖延的习惯，该不该把它舍掉？我们要舍。那舍的方式是什么？是这件事情不再拖延，我该做就要去做。我们过年要大扫除，有的人说我就是喜欢拖，我拖到了除夕那一天哈，我才在大扫除，等到大扫除扫完了以后，好多该办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办，急急忙忙的。不，这个坏习惯要改，要舍。舍掉什么？舍掉这个坏习惯，你要把它分好几次去把它做了，它就解决了。你那天就定定的气定神闲，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坏习惯要舍，舍了以后我们就没有障碍。你看有些东西舍了以后我们就平衡，时间上因为割舍一些东西，我们的时间就比较平衡。那用钱我们懂得这个次第，我们能够舍一些东西，我们自然就会平衡。我们的坏习气一割舍的时候，障碍就会减少啊。我们所去有些东西，比如说好两个东西在那里，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是甲案还是乙案，不管你是自己的家里事情或自己个人私人的事情，你把它想清楚，这两个我都要，但必须舍掉一个，舍掉一个以后你才能做决定，才能够做事情，你才能够精进，才能够振作，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叫舍。这个昨天前天我去看啊，这个张然先生的画展，我去看了，他跟这个他夫人两个人啊作画，这个书法，有几幅画我都看了都很有心得，所以我看他的画看了一个多小时。但是其中有一幅画很有意思，那幅画呢是苍劲的树枝，上面留下几枝啊，类似像残冬的红叶，红红的叶子。那几个叶子呢，有的呢被风霜给侵蚀的枯掉的。有的是被虫子咬了个洞的，就是也有一两片比较好的，其余的也落掉了，剩下那里。我在心上，我说它真的很美。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夫妻两个人，我跟他们说，说这幅画很好玩，我可想到什么呢？这个古禅宗里头有这么一段对话啊，他说睡雕树枯的时候是什么，就是睡末哈，然后树也枯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生究竟是什么。那师父的回答是体露金风，体显现出来了，可是金风还在吹。金风就是从秋啊到冬，体露金风，因为它是已经金黄色的了，是体露金风，在金风里头展现了这个本体，展现了这个亮丽的本体。可是你看起来 它已经要凋落了，你看起来它已经快要有的都已经枯掉了。可是你去看我们周遭，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头，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画了每一个树叶通通都是完完整整的漂漂亮亮的，当然看起来也很好，可是你看过有这样子的一棵树，你应该看过有这样的一个枝桠，有这样一朵花吗？没有。我们就得看清楚，因为我们要看清楚这个地方，我们舍弃那个完美了以后再来看，它就变成很美。所以我们的人生并不完美，但是你舍弃完美以后再来看那个完美，就回到真实，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才能体悟金风。我这个我喜欢插一点话，大学的时候，因为他们插花社的要插花，要送一些去外头去把花送到教室里头去，他们看到我就说，哎，你帮我们这个去抬一点花，我说没问题，就抬了，就这样接触了插花社。我也跟着他们也在插了。有一次我拿的花，我把那个被虫子咬的那个花瓣啊，我把它剥掉，把那个被虫子咬的动的东西，我会想办法把它可以剥掉，把它剥掉。我终于把它插起来放在那里，可是我在剥的时候，这个插花的老师在旁边，他跟我讲，他说你把那些残缺的都剥掉。我说对，这样才美啊。他说可是残缺也是一种美，因为真与美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容许真实里头有残缺的时候，也是代表善，你不觉得吗？我们如果很期待的我们的小孩子十全十美，我们的小孩子就会很苦，你相信吗？如果我们期待的自己的配偶是很要十全十美，他也会很苦，你也会很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整天都在挑剔他不美的地方，但是有了他，我们也看到美的，但是我们也包容了他有些残缺的地方，我们了解这是生命的道理。这件事情是舍，我舍掉了这个东西来看这人生，因为人生根本不可能有完美，我们舍掉它。我们的生活必然是如此，所以我一直想用一个完美的一个地图，然后拿来对照自己的生活，对照自己的家人，对照我们周边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变得非常的挣扎，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矛盾。但是佛法也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用一个完美的东西来看看，让我们可以多一点进步啊，让我们走到更好。它不是，它也不是这样。佛法也不是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长进，它不是。所以它叫不二，叫不二法。二法就是你死在两边叫二法，所以它叫不二。你这两个不能够变成切开变成两个，所以。我们在同时要求好的时候，也同时有包容。我们在戒除我们的戒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里面有一定的这个容忍度在内。所以他这里面呢，要做到这件事情，是一个舍的功夫。舍对我们就很重要了。我们在谈这个舍的时候，决定需要舍，禅定当然也是需要，也是一定在舍里头的。我们来看看说舍这件事情啊，我们如果能舍下执着的时候，我们就很自在。我们没有办法舍下执着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在。舍下执着的时候是一切现成， 不舍下执着的时候，我们就会东挑西拣，我们就陷在那个困境里头。但是也不是告诉我们，我们都不去改进啊，避免错误，勇于改进，也不是。可是他要告诉你，你要避免错误，勇于改进，在精进的时候你要舍。可是你在看啊，在面对种种的生活当中的时候，看清楚了，你也要懂得舍，所以叫不二。它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是不二。那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执着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最容易有的是什么呢？力衰、嗔机、苦乐、得失、毁誉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佛法里头，我们把这些东西呢，我们称它叫八风，其实就是力衰、嗔机、毁誉啊，那么这个得失，这些东西呢，我们称为八风。我们很容易就在八风里头，我们根本就会执着很深。如果我们不肯去舍这种对立上的一种矛，这种心理上不去舍这种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啊了了分明完了以后，就要舍掉这个情结，舍掉这个执着，舍掉这个执着。我愿意去改，我愿意去做，我愿意去精进，我愿意去努力，但是我不能在这个八风里头走不出来。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过去叫八风，所以过去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就有这一段这个很发人深省的故事，不是吗？苏东坡我今天这一两天我又在看苏东坡的洗禅集拿出来看，很感动。可是苏东坡呢，他是很有悟性很好的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他的书童呢过江啊，这个到佛印那里，那首诗呢啊写的实在是真好。几所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是对哦，我们这首诗是应该可以写的，把它放在书桌上，真的是很有见地的一首诗。可是没想到佛印呢却要考考他的真功夫，你的领悟是一回事，但是你真做的功夫是怎么样，所以要考考他啊。所以当苏童把这首诗哈，我在想苏东坡的字是多么漂亮，写这样一首诗我看了我都舍不得，但是佛印确实是已经早就放下的人了，竟然在上面把他批了两个字放屁，他就批注批两个字放屁啊，骂人了。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封好，叫书童带回去给苏东坡。苏东坡打开来一看，简直实在是奇耻大辱嘛，是不是？上面写的放屁，我写这么好的一首诗，上面写放屁。好了，苏东坡就很不服气，就坐着渡船过江，要找这个佛印理论了。佛印早就知道他下一班船他就会来，可见苏东坡的个性是比较急的，他马上就来了，所以他在码头等他，在渡头等他，一上来还没有打招呼，就先人家恭恭敬敬的写了一首诗，请你指教，你竟然批了两个字骂人放屁。佛印笑起对，很开心的跟他讲，他说这是你自己讲的哦，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我才放了个屁就把你从江北吹到江南，你那什么不动。佛印才知道他只是理解，不是告诉你这首诗错了，不是诗无过，诗也是对的，问题是真修行够不够。各位你自己问问这件事情，我也常自问这个事情，我也会陷入小烦恼，但是我陷入小烦恼的时候，我会回到初禅去觉跟观，我就觉察它， 我知道，哎，我现在又掉到那里头去了。所以禅法是多么美好，对现代人是多么好的东西，不是只有打坐，是你那些里头的这个素禅哈，你就要把它当成你心里头的啊，真正的啊，这个活神活现的这种化毒剂哈，它真正化除我们内心的毒害啊。所以素禅呢，这那这个舍字，我能做到这个舍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割舍这个东西能做得好的时候，那就当我割舍到这些执着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安定下来了。所以我们看看啊，要舍这件事情在修行上又有一些什么。我们每一次这个讲完了经，接下去就念佛。这念佛呢也是一种舍，但它不是啊完全舍，它是用念佛来舍，舍掉什么？舍掉障碍，舍掉烦恼，舍掉我们的执着，让我们的心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清楚的相应，那也是一种舍。所以每一次念佛的时候，啊，我们念了啊，这个南无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然后接下去就念佛了，你南无啊皈依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念的佛。老师上次给各位提过，你念佛的时候有回向心，就回向一念，然后接下去就要回到你自己念佛来，你要感觉到你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你身体里头就像华藏世界，你念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觉得每一个细胞都是极乐世界，每一个器官都是极乐世界，你的身体的整个就是一个极乐世界，就是一个华藏世界。你在念的时候感觉到你每一个细胞，这里边每一个语言，包括你所使用的神经系统里头的任何啊一个传动啊，任何一个微尘啊，那么任何一个粒子都是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凡圣同居土，我们这个身体是凡，可是我在念佛的时候，圣的力量就进到我这边来，它就和谐，它就祥和，它就清净啊，它就一样的喜乐，一样的太平。你要感觉念佛的时候，你内心就都在太平，因为我们的身，我们的处于肉身的部分，我们感受这份太平，我们的心也就跟着太平，所以叫凡圣同居土。可是你在念佛的时候，念了佛，你平常做事啊，每天有一个时间念佛，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那么我们是经常都跟那个世界会肝胆相照，会跟他，哎，你好像就是那世界的一部分，而你自己的内部却也是那个世界。所以，你虽然还有余，有余的意识呢，啊，还不是到无余一，现在还是在有余，我们还是在凡身里头，在凡身梦宅里头，可是。叫做啊，方便有余土，这里面呢，就是这里就所谓的方便法门。所谓的方便法门，并不是我给自己打个折扣方便，不是。方便这两个字是指在我们人世间里头，我们活在我们的人世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这里头，我们去感啊，去跟这个佛相应。但是我们在这里去行慈悲喜舍，那叫方便。所以大圣所开的方便法门，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如观世音菩萨一样，这部经所谈的观世音菩萨一样啊，要一方面要以 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即相应，二方面以六道 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杯羊一样，你要在这个地方是才叫做方便，这是大圣的方便啊。大般若经所解的方便是这样解释，我们不能用方便这两个字，权巧这两个字，凭字义哈、啊、去解释，这样不行。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是这样，这叫方便，叫权巧，也就是我们的人生，方便在人生，成就在以后，成就在无相。那么这个念佛呢，我们在念的时候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生活，叫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那是庄严佛土，我们此刻在庄严佛土，我们自心的佛土也自己自我庄严，那是十报庄严土，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圆净智一圆满了，然后最后一个净土是常寂光净土，是空性，是那个不属于现象，不属于欲界色界无色界，就超越三界外的啊。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其实是以极乐世界的四土相应的，我们跟它相应，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不同的等次都一样，我们舍弃不同的东西，我们舍弃了凡身的一些执着，我们进入了极乐世界。所以念佛本身在念的时候，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这些东西一起都会摆到一边，虽然你念佛完了回家啊，你在路上又开始种种这些东西零零种种又回来了，但是你每一次就消一部分掉，每一部分就舍一部分掉。所以师父以前这个我在这个在他还在华藏图书馆那边讲经的时候，他就这个第一次谈到念佛，谈到讲密跟静禅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各位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其实它就是大咒语，它就是最大的密咒，你念了就跟它相应，那几个字不是用你来看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这样，不是这样解，不止这样解释，所以你念的时候就跟他感应，他就是咒，他就是密，这是净土家修行的极者。这是净空师父他常在提这件事情，以前跟他学的这几位弟子单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你去看了咒语不见得长，有的咒语很短，最短的咒语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是跟极乐世界直接相应，你要了解它。所以你在跟它相应的时候，你念到突然间舍弃，会舍弃你的烦恼，你会舍弃你的障碍，会舍弃你生活上不合理的一些东西，你会舍弃，慢慢的会舍去，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是四土，他是从凡圣同居土、方便六余土、这个十报庄严土到常寂光净土，完全舍到最后圆满。所以舍这个基本的一个道理，你了解了，念佛其实也是在修舍，也念佛念到心不乱的时候，也是不苦不乐啊。那么第三个呢是练清净。什么叫练清净呢？我们前面的时候舍跟练都有了，练也讲过了，我们还讲过四练处，是不是？但是这里讲练清净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练我们已经清净，净因为是清净，所有的练都不只是这个正念的问题，而是我连正念最后都可以清净的，都可以放下的，所以叫练清净。在六祖坛经里头，他就会特别提到这个地方，就是无念 练即正，有练练成邪，有无俱达去，菩提性宛然。也就是说，练清净呢，就是我们的啊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这里才真的出现出来。所以练清净呢，是指我们所用的练，这里边没有执着，这里的练啊没有成见，没有偏见，这练练呢都没有这种任何执着的时候，来气啊自由，所以才是真正的所谓的菩提分。三十七道品的修行都必须建立到最后，我们既是行三十七道品，同时也是练清净的，那这样才是真的三十七道品。这个话在大般若经里头不断的在重复，就是三十七道品，连你去执行，认为它是有功德的，认为它是有所益于我的，这些东西呢都应该舍去，那才是真正的在行三十七道品。那么最后呢，当然就是谈到一见性，因为每一次都谈到一见性的问题啊。我们看看啊，就我们平常生活里头，我们来看这个一见性，我所有的这个境界出现，我的心都很安定，就是一见性。我几次给各位谈说，我们佛法上谈到说，当我们啊面对着我们的这个人生最后要解脱的时候，眼睛一闭，两脚一蹬，你要跨出去的时候，你脱体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越年老就越要去注意这一件事情，但是那一件事情一定要平常自己就要警觉，就要练习才可以。就是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跨出去进入中阴身的时候，那个时候境界总是出现。而且境界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环境，这是一种境，这是一个色相的，可是一脱体了以后，它不只是这个色相的，你的视会跟周遭你眼我们一旦看不到的那个世界也会相应，它会跟我们的视相应。所以平常呢，我就生活在啊这个很浓的欲啊很强的执着里头，那自然就会出现。那我们的心呢，就很容易就分心，就会被就所谓的分心，是从我们的正等觉的心里头分出去了，被他引诱走了。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头，就点出这个问题，就是你平常修行里头，心就是一个纷乱的，就很容易分心的，就不能够一境性的。在那个时候，你以前有的东西很容易境界出现，我们就会跟着他走，我们就跟他相应啊。所以要当心这个事情，一境性就是我们能够保持我们练习这个啊心是如此的安定，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啊。这个以前这个周宣哲这个老居士，后来他已经是往生了。那往生的时候，我们过去因为汇聚哈，也都是这个周老居士创的。他在大专，我念大学那个时候，大专啊有佛学社团哈，他是尽心尽力在辅导的啊。周宣哲老居士，那他们这个老居士贤康利呢，这个两老，那么后来这个年老的时候移居啊到美国，那么他的夫人先往生，他要往生之前，他一直坐在他的身边，告诉他，提醒他一定要安定专注，我要念着是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来了，你才跟着他走。 就一直跟他念佛，一直提醒他，让他很慈祥的往生。啊，那他自己呢？因为他自己到最后的时候是念的阿弥陀佛往生，所以我们要了解古德他们的行持，他们的坚持，一进性的坚持是从初禅一直到四禅，通通都有，所以它很重要。在我们日常平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人啊，世间的禅，世间禅里头，就世间波罗蜜里头，我们也要清楚，在日常生活里头、日常工作里头也很清楚。一进性，除了我们的专注之外，我们请注意，我们的心里头如果把它分成几个部分的话，心里你看哈，一个是知性的东西，包括知识、推理这个理性、知性的东西；一个是情性的东西，是我们的感情。以及我们情绪的东西，一个是欲跟意志的东西，这样啊，知、知、情、意，大分类分成这三个。一进性呢，是这三个东西它是统合为一，但是不是一进性呢，就三个是疏离的，所以在心理学里头就给它取一个名词。名字叫疏离，叫 alienation， 也就是你散开来了。但如果这三个把它分得完全都脱离关系的时候，那叫分裂，叫 schizoid。所以那一个分裂症叫 schizophrenia， 就是你的理智的、感情的跟你的欲的东西是脱开来，这个人就变成精神分裂。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一进性人的这部分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欲里头就有理，有理的时候也有情，我情里头一定有理，我情里头离不开欲，这是它会整合起来。好，等到我们脱体的时候，欲的部分，身体的欲的部分会脱掉，可是事里头还有，事里头还有，它也必须要整合。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人间的修行的部分。可是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能够修行的啊清楚，那好，我能够啊用理性去想一想。可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头，你所看到的啊出现在新闻上的一些人，你看到他有的是用一口气在生，一口，人家讲说只是赌一口气在生活的，这种现象的这种新闻你也常看得到，哎。有人是很理性的，但是理性里头需要有热情，所以菩萨有理性有热情，但是他知道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融合起来，这些东西最后都是事，会他要转世成智，变成智慧，提升到变成般若，回到了空性。那个空性不是没有，空性可以孕育一切。哎，就是这部经一开始的信觉避免的部分，它就是这样。所以世禅你可以从人生，也可以这个世间的禅，也可以贯穿到出世间的禅，到上上智的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给这个大家谈到啊，这一节色界的天里头，我们谈到了这世禅。其实世禅八定还有八个部分呢，还有一个是往下呢，要谈到事啊，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无所有处啊，那么非想非非想处，它还有这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个四禅八定的部分，尤其是后面的这个哈、啊，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四个啊四空定的部分，我们都以为好像它跟我们遥不可及，但也不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也是跟我们一样，是相对的，一样可以有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呢，那么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谈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念佛的时候记得啊，你有所求也都可以啊， 那么求完了就放下来啊，要把自己回向回到极乐世界去，让你自己啊所有的身啊心以及你的事都跟极乐世界的清净相应，这样念佛啊，念了就是就如佛经上所说的，如燃香人啊，那么身有余香，这样子这个念佛才是真正啊，那么这个得到各种沙门。好，我们开始念佛。